营，然后呢，在以东地也立了防营，那非常清楚。从尤法拉底河一路上一直到红海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全部是大卫的了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的把大卫所拿过来的土地，岂不就是约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应许以色列人那块地吗？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河。所以真正最后满足神心意得胜以后，满足神心意是谁呢？是大卫，因为大卫征战的王。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止以色列人神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而且的确他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大卫跟所罗门，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终于完成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得胜，那么弟兄姊妹就不会有这个经历的。但是问题我们要记得，大卫呢做王是两顶帽子，第一个是做产业的君，神立他做产业的君，神以色列人是他的产业，这个产业需要有个 CEO， 有人管理他的，就是这个产业的意思就是说，因着业绩的缘故，今年跟明年，明年跟后年就不一样的。很明显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让大卫不再跟从羊群，然后呢做他产业的君，这是一面。所以你看以色列人，他们是神把他们栽种在迦南地，让神做他们的产业，那因着他们饱足了以后，他们成熟了，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，明白吗？那神的产业谁来管呢？谁来照顾呢？是大卫来照顾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你把以色列地图打开，最清楚的就是讲的约旦河西还有约旦河东，所有以色列人所的地业，十二个支派所在的地方。那这个所在的地方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迦南地中最好的一块，这不包括整个的应许地，应许地是从那个里一直到尤法拉底河。那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当然有它道理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就是生命来说，就是产业来说，就是指着产业的君来说的。但同时呢，圣经你如果读这个诗篇也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也做列国的元首。列国的元首，那列国是谁呢？亚兰了，还有摩亚，叫列国的元首。那这个元首是怎么做的呢？是把他们征服了，然后归服大卫，制服了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说，人已经堕落，人已经失败了。就是生命来讲，你应该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。那就是我们肉体，就是我们最终的世界来讲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肉体也胜过我们，什么也胜过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享受所有的产业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要肉体听我们的话，要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，然后要对付自己，那丢怎么就是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讲到整个的迦南地，不光是生命的，还有是十字架的。所以大卫做什么？大卫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产业的君，他同时也做列国的元首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了，摩亚跟亚门代表我们的肉体，那么以东呢代表我们的己，亚兰呢代表世界，然后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，因为非利士人他是离开了埃及也进入了迦南，跟以色列人差不多，表面差不多，其实他们缺到两道水，明白吗？一个是需要把世界丢在背后是红海，另外一个把自己埋在水里面，这个是约旦河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，那么很清楚，所有的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些地方来看很清楚的，今天什么样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叫最后我们就是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呢？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，你有得胜的经历，胜过肉体，胜过世界，就是十字架。所以要请记得，这个大卫跟百姓的关系是牧人跟羊的关系，是头跟身体的关系，是生命的关系，是同样一个生命。所有的国王是父，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，都有王的生命。这是什么？这指着迦南地说的。但是呢，今天现在等着大卫把那个拿下来以后，他跟这个列国的关系什么关系？他是君，他们是臣，他们要归服大卫。我们和肉体的关系不是生命的，我们肉体的关系是十字架的关系，所以肉体一定要听我们话，要踩在我们底下， 我们的己要踩在我们底下，世界要踩在我们底下的，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才算是学了整个的功课。所以这个就叫做 kingship， 这个就叫做怎么样做王。就新约里面讲到王做王讲的很多，但是如果你要用图画来形容它的话，我想这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的图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大概也把每一个时期哪些诗篇我们大家都点了一下。所以如果大家礼拜六没有来的话，也许可以我们不久要把它放在网上，那么大家呢可以看看，可以补一补课。那么今天呢是大概的把大家稍微复习一下。那么所以这个是他做王的那一段啊。所以大体来说，普通如果真的大卫一生的分段的话，就大卫本人来说，个人来说的话，就是大卫的成长是14年啊，就是从受膏一直到宝座。然后呢大卫的升高，那就他做王的时候。然后大卫的苦难，就是后来我们说他跌倒了，然后最后大卫的见证，他的见证是恢复以后的结果，是真的经过破碎以后的结果。所以这个是大卫，从大卫的角度来看。但如果从国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这个就需要从这个什么呢？就要从这个历代之上来看。那历代之上很稀奇，在历代之上根本就没有提大卫犯罪的事，也没有提后来亚沙龙的故事，根本提都不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讲到神的建立，讲到国度的建立，他第一个只讲到这个，讲到国度的，讲到国度建立的时候，所以先讲到君王的养成，因为你没有君王哪来国度呢？所以那是第一段。然后呢，就讲到这个，讲到一件，就讲到这个君王的建立。那么这个就指着他坐在宝座上说的，然后最后就指着见证来说的。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，如果从神的角度、圣灵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只有三段。但是我们说过，不管哪一段都有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礼拜六到最后，我们就提到什么呢？就提到这个这个第三段讲到大卫的诗篇，我刚才讲过了，那么大家都知道。那就在那个期间呢，大卫写了3首的诗篇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你知道大卫有一年都不认罪。那不认罪的时候，神的手在他身上很重了，他几乎生了一年的病，那个病几乎要死。那么这个诗篇，这个怎么知道？你如果读诗篇第6篇就很清楚了，他几乎接近死亡。所以等到一年以后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。你看，你起头讲了建造，你不是那个人；讲了犯罪，你就是那个人。那弟兄姊妹一讲，那大卫就说：“我有罪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那么弟兄姊妹一年以后，他都不认罪呀、啊，然后落在病痛里面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神才说：“你不会死，你虽然生病，但你不会死，神赦免你了，因为你认罪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是诗篇第6篇，然后很清楚的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诗篇51篇，那我再说，这恐怕是大卫所写的诗里面最摸人感觉的。这个人不是完全人，他是合乎神心意的。这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，但要紧就是有几个人犯了罪以后像他那样，明白他真的认罪以后，你看他忧伤痛悔的灵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都他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奥古斯丁。我们说过，当他得救以后，因为他蒙恩，他没有得救以前也是个大罪人嘛，是个最大的罪人。结果没想到神让最大的圣人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他每天晚上，他就叫人把诗篇51篇写在墙壁上，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以前，他一定要读诗篇51篇。所以这就是大卫的事。那么所以因着他跌得那么重，所以你看见说主给他的这个写这样的诗歌。那么还有就是诗篇32篇讲到他的情形。所以大概来说，这个呢就是那一段时期，那一段所发生的事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接下去呢，我想我们还需要把撒母耳记下那一段稍微读一下。就是你看见吗？那个拿单呢来指出他的罪来， 然后啊，你看耶和华如此说，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那弟兄姊妹记得，这个祸患从你的家里面攻击你。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。问题在哪里？大卫他不止犯罪，他掩盖他的罪，他以为说一切都在暗中，没有人知道，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还是那么完全，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还是那么伟大。神不做这件事情。你明明在暗中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特别在列王记，特别在撒母耳记下，你看见神就说出来了，让全世界知道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在哪里？大卫为什么犯罪？犯罪为什么会生儿子呢？他不止犯罪，他掩盖那个罪，掩盖那个罪不成功就谋杀。但是整个的动机什么？整个动机他还希望能够在众人面前给人一个形象，那个形象完全是个错误的形象，这是神所憎恶的，明白吗？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必须透明才可以，不行就是不行，罪人就是罪人，犯罪就是犯罪，不能说我在装做一件什么样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说在日光之下，明白，你是明明这个日光在众目睽睽底下，你看见神的手很重很重的领导大卫。下面说，那么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。那这个不光是指着他的飞兵受污染，受这个电被电污受的，当然也是指着什么，在众人面前，你看大家都看见他所犯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手是很重，神的确是严厉的神，神的确是恨恶罪恶的神。很多人今天讲恩典讲多了，很多人得救久了以后，慢慢就感觉就淡了。我们以为是神是马马虎虎，反正一切都是恩典，其实我们讲的是廉价的恩典。严格说来，弟兄姊妹，恩典是最昂贵的，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付上最大的代价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，因为神话很重很重。所以大卫就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可见他那个时候已经快死了，结果就因着他认罪的缘故，你看神说你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下面的故事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神赦免了，但是他要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所以果然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再读下去，你再读下去，故事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果然在他的家里面，在所有的儿子里面，最叫他骄傲的是亚沙龙。没有人比亚沙龙更俊美了，这很清楚的。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你如果要讲圣经，你讲的一个美男子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像亚沙龙一样。那么圣经形容大卫都没这么形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要讲到说大卫他所生的孩子里面最他叫他骄傲的，最叫他引以为荣的，如果有一个人出去，人说你看这个就是大卫的翻版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大卫的荣耀吗？很稀奇不稀？这是可以说最叫大卫窝心、最叫大卫喜悦的，应该是亚沙龙嘛。那很清楚，亚沙龙后来不是杀了他的弟兄吗？当然大卫很生气啊，大卫生气，但是还想念大卫，还是想念这个亚沙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逃不过约雅的眼睛，逃不过他这个下面这个军师的眼睛的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很想他，但他又装的好像不想的样子。后来这个约雅想尽的各种办法，还是把他儿子带回来。回来以后，他要摆个架子，我根本就不见你，所以好久也不见他。他其实心里是想念亚沙龙，是没有疑问。 如果你说在这么多儿子里面，你能不能找出最好的？我敢说，弟兄姊妹，最能够得着大卫的心的是谁呢？就是亚撒龙，没有疑问的。而且圣经说他头发。